读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愿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归向你，来到你的面前，是吧？能够来敬拜你，是吧？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心啊，常常的充满了许多的偶像，是吧？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吧？求你来吸引我们，来做这个奇妙的工作，是吧？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你，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归向你，是吧？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弟兄姐妹平安哈。这个我们这一段终于要往下看了哈。这一段我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信心之义。在讲这段之前呢，我首先要解释一下这段的经文哈。那保罗在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他用了五段旧约的圣经。那第一段的圣经呢，是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五节，这里讲到的用的是旧约的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的话。我为大家读一下哈，利未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他这里用了一段经文，是在旧约的经文，就是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第二段保罗用的旧约的经文是在这里的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引用的经文是旧约的生命记的三十章第十二节的话。我们从生命记的三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来为大家读哈。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段经文好，引用的是旧约的。第三段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八节，那引用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第十四节的话。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四节，他说，这话离你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第四段保罗用的旧约的经文是在这里的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一节，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我为大家读一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第五段的经文，最后一段经文是在这里啊，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二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你一看到哈，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当神启示他一个新约的一个启示或者一个教义的时候，保罗马上可以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把所有关于这些教义的经文全部都抓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保罗在写他的书信，他在讲到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不仅讲到主耶稣亲自的启示他，他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把旧约里边所有关于主耶稣在新约里边给他启示的经文，他都可以抓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新旧约是合为一体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那讲，他说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了解到保罗当他在讲到因信称义这个最重要的新约的一个得救的途径的时候，他是有许许多多整个旧约的圣经来作为这个教义的根基。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当我们明白一个教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解经学的第一课里边，就是一个教义的建立必须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不要用一节经文来建立一个教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许多神的儿女出问题都是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把整本圣经它整本的一个神学的根基来建立起来，它是在整本圣经的根基，不是在一节教义的上面建立起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哈，他用了五段的经文来阐述第十章第四节的一个中心信息，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同样这样的一个信息，保罗在第十章第六节也讲到了，这是一个信心的义。所以你如果你再看第十章第六节，他说人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之义是从圣经里面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信心之意，就是在圣经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义的途径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和人的信心。所以我们把这种的义叫做信心之义，圣经上就把这种义叫做信心的义。保罗也说到他自己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那个是人的义，是法利赛人的义，那是一种外在行为的义，生命却毫无义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第三章十节到十八节说，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而人的义在神面前就像一块污秽的抹布一样。主耶稣自己也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是人的义，是人类所能达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义。这些人用其一生来追求，用其一生来研读旧约的律法，用其一生来身体力行，每一天就是读经、祷告、上圣殿、奉献、禁食，遵守犹太拉比解释下的六百多条的律法，一切的一切都以行为为准则的，怎么样洗手，怎么样吃饭，什么日子能做什么，什么日子不能做什么，什么人家里可以去，什么人家里不能去。
所以法利赛人在街上走，要紧紧地裹住自己的衣服，恐怕自己的衣服碰到了罪人的身上，回家就得按礼仪的方式来洗一遍。所以保罗当他讲到律法的意思，他是讲到他遵守这600多条在犹太拉比的解释下的律法，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所说的人的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当门徒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门徒的心里边是非常的吃惊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人类最高的义，无人能比，我们如何能够胜过他们的义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要知道在整个犹太社会里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是整个顶端的义，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哇，那个对门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的义，就好像奥林匹克的冠军一样。今天如果主耶稣跟你说，你若跑不过奥林匹克那个百米的冠军，你断不能进天国。哇，这个对我们来说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信心之义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才是真正的义，完美的义，而得到这个义的途径是借着信心。所以神说让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他要把他自己的义借着人的信心要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两句话来讲到了信心。第一个是讲到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先讲到第一件事情，什么是这里讲的信心？神指明给我们一条路，就是无人能够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他们是当年的道德的奥林匹克冠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们，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必须要胜过他们的义，你们才能够进天国。所以这个义，当神启示给保罗的时候，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义，就是上帝自己的义，借着人的信心能够来给人，人能够接受，能够得到上帝的义，因此我们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保罗又在这里讲，什么是这里讲的信心，是信他的都得着义呢？保罗讲的第一个信心，就是你若口里承认，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定义，就是信心的内容。这里讲到是你心里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要非常诚实地问大家一句，当你受洗，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相信，也许是我们在文化上的一种认同，也许是我们在情感上的一种投入，但是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并不一定知道，并不那么确信，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信心的内涵必须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按照圣经所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据。当你有了这个信心呢，你就知道上帝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罪恶，他胜过了撒旦，他胜过了自我，他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基督里边，我们都要复活，我们就得到永生。这是整本圣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磐石，一个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得到这个信心，这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神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你不确信，你必须要向神求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信心的第二点，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凡口里认他为主的。今天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许多人哈，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明白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边，每一个罗马帝国的臣民都必须要承认凯撒是他的主，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他的主，他没有第二个主，他可以有他的宗教，但是他的主必须是凯撒大帝。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当他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神来到地上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当他真正的归向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里边必须要有一个选择。你的人生里边谁是你的主？是这个世界的王，还是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救主是你人生的主宰？所以那个宣告和我们生命里边今天随便的一个承认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宣告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非常的确信耶稣就是神来到地上，我为了得到他的永生，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称他为我生命里边的主。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你必须要有绝对的确信。所以保罗在这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第三个，保罗在这里说的信心的定义是在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他说经上说，凡信他的并不至于对不起，凡信他的并不至于羞愧。第十三节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三个，保罗在这讲一下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有了圣经里面真实的信心的时候，当你的借着这个信心，上帝那个义的生命进到你生命里面，你生命里面就会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就是你开始会去求告上帝的名，你会开始求告耶稣的名。这是每一个真正得着重生的基督徒都有的一个生命特征，就好像一个 baby 生下来他一定会呼吸呀。求告主名，就好像我们在生命里边，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转向神，我们会祷告，我们会呼求主的名，他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主，他是我们真正的主。这个求告主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哈，保罗讲到了信心的定义和内容，他也在这里讲到了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会开始求告你的主，你深深的相信他掌管整个的宇宙，他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你会开始求告的。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哈，基本上不是没有无神论的，那个时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求告自己的神的。所以当约拿哈，他不顺服神，他上了船想到他失去的时候，神就兴起风浪来，在那个巨大的风浪里边，哇，每一个水手都在那里求告自己的神，船长也在那里求告自己神，但是约拿却从 甲板上跑到了船舱的最底层，他在那里睡觉。那个船长就去找他说，你起来，你要求告你自己的神，求告你的神。约拿知道这个他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要逃避这位神，所以他从甲板上跑到船舱最底层，他在那里睡觉，他不愿去面对自己的神。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关系，当你真正得到的时候，你可以求告他，你也可以逃避他。这是一个每个基督徒一个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会想去逃避他，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知道他无所不在，你知道他掌管你的生命，但是当你不愿意顺服，当你不愿意去面对他的时候，当你执意想背逆的时候，你生命里面会有一个逃避。这个就是约拿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当最后约拿跟那些水手说，你们遭遇这灾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逃避我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和沧海的耶和华。然后他就跟那些水手说，他说你们好，把我扔进大海里边，风浪就会平静。哎呀，那些水手不愿意扔他，继续的在那努力摇桨，在那求告自己的神。后来实在没办法了，那个船长就说，我们把他扔下去好，是他自己要让我们扔下去，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犯罪哈。当他们把约拿扔进海里面的时候，风浪一刻就平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会有一个求告，你真的是知道他是你的神。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信心的定义。但是我今天我要更深的想要谈到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我想用约翰福音的七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了信心是什么。他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凡信他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显然约翰在这里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是在讲到信心是一种生命里边的接受。你接受一个礼物，你接受一个帮助，或者你接受一个援助，或者你接受一个恩典。所以接受的前提是什么？接受的前提是谦卑。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中国拒绝接受战争赔款。以前的中国每一次中国有灾难的时候，中国都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其实这个拒绝的背后是一种骄傲，因为中国的政府或者中国人民觉得自己不需要帮助。所以接受，一个人愿意接受是一种谦卑的一种生命。所以接受的前提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自己需要援助，自己有许多的无奈无能。所以一个接受救赎的人是一个承认自己无法救赎自己的人，自己无法靠自己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撒旦，胜过肉体，胜过世界。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他说凡接受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信心是一种接受，信心是你相信神能够，而你相信自己不能，所以你会去接受上帝的帮助，接受上帝给你的救赎，接受上帝给你的礼物。这是信心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定义。第二，信心也是一种认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里讲到施洗的约翰，当他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在那时候说，看哪，上帝的羔羊，洗去世人罪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当他第一次看到主耶稣，他就有那个信心，他说这个人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上帝的羔羊，洗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二个定义，就是一个在你灵里边，在你生命的深处，你认出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有些人天生就心中有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就认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不是偶像，神是慈爱的，神是创造者，神是光明的，在他没有黑暗，神完全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主的，都是发现我们是在生命里边认出他来。有一个见证讲的哈，有一个人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信主了，他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一看到这节，他说这就是圣经一合，他就做了基督徒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灵里边我们已经认出他就是那位，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有的人一走进教会一唱诗，就在灵里边知道自己找着了，自己认出来了。所以当唱诗的他心灵里面深深的被神感动，唱诗歌来说，他就知道他已经找到了那一位万物的源头，找到了那一位宇宙的创造者，找到了那一位真神，那个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他就认出来了。所以信心的第二个定义是一种生命里边的认出。信心的第三个定义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迦拿的婚宴，当他们没有酒的时候，这个耶稣肉身的母亲就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就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时候玛利亚就转过身来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知道这一种的信心是一种的知道，没有人在那个时候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当一个困难来的时候，玛利亚生命里面是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就转身跟仆人们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要绝对的顺从，你们就去做。所以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那些仆人就去做，那个水就变成了酒。弟兄姐妹，当我们越来越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边对我们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些知道里边产生一种信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边讲到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怎么样有信心呢？她说她当她听说了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她心里边就产生了一种信心。他说我不用他来为我祷告，我只要在后边摸到他的衣上的穗子，我的病就一定会得医治的。这个就是一种从知道里边产生的一种的信心，这种的信心就带来他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听到许多主耶稣的事，主耶稣过去所做的事，主耶稣今天所做的事，你有没有产生这种信心？第四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这里讲到信心是一种仰望。主耶稣说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是凡仰望他的，凡信他的都得着救恩。这一段的经文同样的也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信心是一种仰望，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仰望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重担脱落。这个基督教历史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讲道的叫斯布珍哈，他得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一次，他说那天下着雨，大概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说天气非常的冷，他就没有去到他本来应该去的教会，他就去到街角一个离他很近的一个教会里边，他说只有很少的人在那里聚会，那天下雪，牧师也没有来， 结果呢，有个弟兄呢就站在台上开始讲道了。这个弟兄呢就读了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个弟兄讲了几句话以后就没话讲了。然后呢就突然发现了司布真坐底，他就盯着司布真，他说：“年轻人，你如果不仰望神的话，你永远是愁苦的，你生着愁苦，你死了也愁苦，你永远是愁苦，但是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就必得救。”当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司布真他说从心里边，他说第一次他开始仰望神，他说他的心向神举起来的时候，他说整个天都开了，他说好像上帝的宝座在那里显现，整个那个天堂的阳光照进了他的心里面，他就在那一天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接受，信心是认出，信心是知道，信心也是仰望。第五个，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24节到25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当主耶稣医好这个瞎子以后，所有的法利赛人来找这个瞎子，就问他到底谁医治了你。这个瞎子就说了，最后他们就跟瞎子说，医治你这个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律法，他是在安息日治病，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瞎子讲了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过去我是瞎眼的，今天我能看见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瞎子讲到信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是一种经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在我们生命里边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和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都在经历他。过去我们是瞎眼的，今天我们能看见了。信心是一种经历。第六个，约翰福音第20章第24节，在那里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第一次显现，多马没有在那里。后来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多马在那里，主耶稣就跟多马说，他说你过来摸我手上的钉痕，勒痕的枪伤。多马没有去摸，多马就跪下来，他在那里宣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第六个信心的定义，信心是一种承认，承认耶和华是神，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来到地上，同时承认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是偶像，同时你也承认我们自己不是神。这种的承认就好像你看到你自己的父亲，你承认他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孩子，这样的自然。所以当多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神，是他的主，他说我的神，我的主。最后一个，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在这里约翰说，他说耶稣基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他说但我记这些书是让你们相信他是基督，并且让你们信了他的名就可以因着他的名而得到生命。所以最后信心的定义，就是我们对神的见证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七个信心的定义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还有许多信心的定义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查考，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是我们得着神的义的一个必须的东西，我们必须按照圣经上的信心来相信。当你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的义是一种承受之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上帝把他的义给我们，所以是一种承受的义。那信心的义也是一种接受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上帝把那个义已经做好了，他给了我们，你要去接受。 那尽心的义也是一种白白得来的义。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把义做好以后，你可以白白的在基督里边得到义，你可以拥有神的义，你就胜过一切人的义，而神的义就是借着这个信心所得到的。所以信心的义是一种承受之义，是一种接受的义，是你白白能够从神那里拥有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讲了，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律法之义和行为之义的道路上，就好像这边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说你要靠自己升到天上把基督带下来。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哇，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宗教都走在这条路上，弟兄姐妹，所有的宗教都走在这条路上。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为大家读一遍。他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已经概括了所有宗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要做的。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是所有的宗教是要靠自己要升到天上去，要把基督带下来。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宗教要靠自己来成为神，要靠自己达到天上的标准，达到神的标准，靠自己来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是所有的宗教要做的。第二段他说靠把基督从阴间领上来，就是靠自己把基督从阴间带上来。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宗教的第二点，他要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把自己从地狱，从上帝的审判里边，从永远的灭亡里边能够带上来。这是所有的宗教要做的，要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靠自己成为神达到天上。第二个，要靠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把基督从阴间带上来，把自己从地狱、神的审判、永远的灭亡里边带上来。这个就是所有的宗教想要达到、想要做成的。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它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达成、可以做成这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无罪，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无论外在的和内在的，他的生命毫无瑕疵，无论外在的或内心。这一位圣洁的完全的义的神的儿子，他已经主动的从天而降来到了地上，所以不需要你去到天上把他带下来。这位上帝已经来到，他主动的来到了人间，所以不需要我们靠着自己到天堂把他带下来。他已经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活出了上帝的样式，活出了完美的一生，无罪的一生，圣洁的一生，慈爱的一生，怜悯的一生，谦卑的一生，顺服的一生，敬拜的一生，舍己的一生。他为你我为所有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降到了阴间。所以弟兄姐妹，不需要我们再去到阴间，不需要我们靠自己把自己从阴间永远的上帝的震怒审判，从罪恶的刑罚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世上，他为我们去到了阴间，接受了审判，接受了刑罚，接受了震怒，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去阴间受痛苦，他已经为我们受了痛苦，也不需要我们去到阴间把他带上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复活了，他的复活说明了他战胜了死亡、撒旦、世界、自我、肉体和罪恶。他的复活说明了主耶稣付上了所有人类罪的代价，把你我从撒旦的手中拯救出来，付上了所有的赎价。所以主耶稣是神完美的义、完全的义、完全无罪的义、神的标准的义、神一切的义都包括在基督里面，他是神无瑕疵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的一生活出了神的义，彰显了神的义，满足了神的义，说明了神的义。今天神要把这个义要白白的给你，把上帝的义要白白的给你。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他说神要把这个义白白的给你，使你得到这个义的地位，得到上帝义的生命，得到上帝义的性情，得到上帝义的生活，得到上帝义的思想，得到上帝义的侍奉，得到上帝义的人生。而得到这个义的途径，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哈，信心的义是一个传承的义，是上帝把他的义给你；信心的义是一个接受的义；信心的义是一个转移的义，他把上帝的义转给你了。啊，这是非常非常美的，真的是非常美。有一个人哈，他说他最喜欢的日子就是发工资的日子。那现代的人已经不发工资了，对不对？发工资，但是不是那种发法。现在的人是什么呢？现在的人就是老板把他账上的钱转到你的账上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当你打开 computer 的时候，你看到你的那个账上数字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你一个月是挣一万，对不对？你本来你账上的是十块钱，现在就是一万零十块钱，对不对？虽然你好像手上什么也没了，但是打开 computer 你会发现，数字多了，你精神为之一振，是吧？所以你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时刻，你知道吗？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当你信他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把他的意转移给你了，那是一种承受的义，那是一种接受的义，那是一种白白给你的义，那是一种转移的义。所以上帝的义也是一种恩典的义。正因为信心的义是一种白白得来的义，所以它是一种恩典的义。所以从信心之义，我们就进入了恩典的关系里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到了什么是信心，我们刚才讲到上帝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也讲到了所有的宗教所要达成的是达不成的，但是今天神主动的来到人间，为我们降在阴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达成了所有人不能达成，他今天要把这个义白白的给你，传承给你。正因为这个义是一个白白的，是一个恩典的，所以我们和这位神因着信心就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里边，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吗？犹太人和中国人哈，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似乎都行走在一条行为和律法的一条道路里边。当你行走在这条道路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永远是你的审判官。但是当你按照新约，按照主耶稣所启示给保罗的，进入到信心里边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这位神就进入到一种恩典的关系里边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哈，世界上任何一位正常的父亲，正常的父亲哈，和他的儿女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任何这个世界上一位正常的父亲，我不是说那种不正常的，正常的父亲和他儿女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你看哈，有一次远志明牧师也讲哈，他说他女儿哈，打开冰箱就吃，对不对？拿起东西就喝。对，有一次他晚上去教会，让他爸爸去接他，
他打电话，连他把我的名字都没有叫，就讲了几个字来接我，砰，电话就挂了。他说这要是任何别的人，这三句话怎么会去接？他说他这个老爸就乖乖的开上车就去接他女儿去了。你知道吗？你看哈，我儿子在我家里边是白吃白喝，白用，白拿。父亲是天天服侍儿女，给他洗澡，喂他吃饭，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且还开车送他去上学。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还请钢琴老师，给他做最好吃的饭，一切都为他准备好了，连上大学的钱都准备好了。但是孩子为父亲做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做。所以你可以了解的哈，为什么圣经最后启示的中心是借着信心进入到一种承受之意，然后借着这种承受之意进入到和天父那个恩典的关系里边去。因为你和你的孩子关系就是恩典的关系，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恩典的关系。所以一个正常的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永远是恩典的关系，你不会有第二种关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是一个交换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利用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讲这几个关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好好的听，你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交换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用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也不会是一个雇工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也不会是一个带着条件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法官和罪犯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卖货和买货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觉得自己很好，跑到圣灵面前，神呐，你看我这货怎么样，你要不要，你帮我买了吧。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永远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而我们所有做的一切，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对他的敬拜，对他的爱，我们今天所有的要服侍，我们对他的跟随，都是弟兄姐妹，这句话一定要记住，都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神永远不会要求你做任何的事情来得到他给你的恩典。既然是恩典，就必定是白白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是白白的借着信心承受了上帝的义，你是白白的借着信心接受了上帝的义，你是白白的借着信心转移了上帝的义。上帝不会用任何的东西来打消这个的。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爱，我们的回应，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对恩典的回应。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认识不够。我最近比较多听这个余牧师的这个讲道哈，他讲到圣经有三次记载玛利亚，哎呀，这个真是好，他这一讲就很清楚，你知道吧？他说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讲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在听他讲道。他说第二次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故意等了好几天才去，当耶稣去的时候，玛利亚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哭，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主耶稣让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他说第三次
也是有人在伯大尼为主耶稣摆设宴席，那时候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马大在那伺候，拉撒路也在同席坐在那里。这时候玛利亚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的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脚上，他说整个的屋子充满了那个膏的香气。这云牧师就讲啊，他说世界上没有一瓶香膏可以香到现在还在香，对不对？他说店里面有多少瓶香膏，他说只有那一瓶香膏到现在还在香，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闻到那个香味。他说不仅现在大家到我们到永世的时候还在那里香，是不是这样？还在那里香。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瓶香膏是在一个最对的时候，在一个最对的时刻高在最对的那位主的身上，所以真是香啊。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今天我们要问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玛利亚说，玛利亚你要把这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对不对？没有人，也没有人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现在去膏他，没有。也没有人说你要伏在主的脚前你要去膏他，也没有。那么玛利亚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玛利亚认识了主耶稣，当他信靠了主耶稣，当他的兄弟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他对神，他对这位主耶稣的恩典充满了那个回应。所以在大家都摆宴席的时候，有人要请主耶稣吃饭，有人在那里伺候，这时候玛利亚来了，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可能最贵的就是那瓶香膏，他要在那个时刻他要献给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交换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利用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雇佣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带条件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法官和罪犯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恩典的关系。所以正因为是恩典的关系，就进入到最后一个层次，它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主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做了一切，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因着恩典，对恩典的回应，我们就进入到一种爱的关系里面。所以弟兄姐妹，爱就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爱就让我们能够不讲条件，爱就让我们永远快乐，爱就是让我们能够为对方着想，爱就是让我们想方设法的为对方 着想，取悦对方。爱是不保留自己的。所以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关系，同时它也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问大家几个问题，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恩典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爱的关系？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的恩典？你是不是活在恩典中，活在神的恩典中，因而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和爱？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有没有恩典的印记？有没有上帝恩典的印记？你的侍奉是不是对神恩典的回应？你是不是，你是否经历了神的恩典对你生命的改变？我想我们这个星期回去以后，我们先要来思想圣经里边对信心的定义，接着我们再来思想上帝把他的意白白的借着信心传承给我们，接着我们来思想
这样的一种白白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恩典的关系里边，接着从这个恩典的关系里边，我们进入到与上帝一种爱的关系里边，让我们的一生都是在恩典和爱的里边。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